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某地协调资料点同修的文章，学好法，发好正念，不会耽误我们该做的工作。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学好法头脑清醒，正念强，将真相到位，时时能向内找，做各种协调工作和资料点工作时，理智有序，考虑全面，思路多，问题少，干扰少。我们真的不能一味地忙于做事，而把学法、发正念与讲真相工作对立起来，好像别人一提醒我学好法、发正念，就是不让我讲真相、做工作了一样，觉得学好法、发正念会耽误了我该做的工作了一样。每个人是有各自不同的状态，三件事情定要同时做，但师父一再提醒我们学法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修炼和做好各种正式法的事的基础和根本保证。特别是在当前的复杂环境和压力下，真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学好法，发好正念。那种拼命阻止我们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的念头思维，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做的，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学好法才能把事做得更好。我们是在做事的同时，去掉自己的各种人心、强烈的我、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等等。邪恶能迫害到大法弟子，还不是冲着我们的心性来的吗？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忘了在做事的同时修自己。本地教训太多，记得有同修以前每次出事前都是听不进同修在学法和安全方面的提醒，为什么就不想想，或许是师父借弟子的嘴来提醒我们的呢？但是此时你或许正反感同修的自私或怕呢。邪恶就是这样坏，给你制造各种假象，障碍我们听取同修的建议。想想同修会害我们吗？另外，现在本地的资料点如此被动，邪恶基本知道各资料点的情况，大家终于认识到，如果当初能坚持那些安全原则该多好。可是当初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呢？一说到安全，有多少人反感同修的自私或怕呀？真的是良药苦口，为什么我们总不吸取教训呢？为什么我们非要在邪恶迫害到时才能静下心来反思自己呢？那时大家就不觉得耽误了我们该做的工作了吗？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学法发正念，是静不下来才耽误了时间，是因为我们在学法时脑子中考虑着其他事，他们很狡猾，让你急着去做某些事，分你的心，让你静不下来，学法不入心，头脑不清醒，事更多，麻烦更多， 一点一点地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最后矛盾多多，迫害多多。同修之间在说事情时，除了心性交流，我想我们尽量言简意赅，不重复拖拉，恋恋不舍。我们尽量挤出宝贵的时间去落实，去学法和发正念。还有关于技术同修被迫害和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问题，我们发现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不说百分之百，至少90%都和我们的心性有关。出现故障时，由于我们学法没保证，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想不起各种故障的出现是在提醒我们心性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养成借此向内找的习惯，没有发正念的习惯，总是把故障当成了常人的技术问题，自己又依赖技术同修，使技术同修疲于奔忙，在学法不能保证和同修的夸赞声中，人心被邪恶最大限度的放大，最后发生迫害。而技术同修在各个点跑着，本身也在安全方面就存在着巨大隐患。不要怨技术同修少，我们再这样下去，再有多少都会一个个的被我们推到被迫害的境地，因为我们巨大的依赖心就是邪恶钻空子的借口啊。根据各地处理过资料点出现的各种故障问题来看，其实基本上是人这边交流通了，机器就好了。机器出问题真得找找我们自己，建议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先静下心来学法，自己一定要在这方面成熟起来。谈出这些真的是希望我们整体做得更好，没有指责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直用心地做着协调资料点的同修不是太多，是太少了。我们不能自大，但我们一定要走稳。我们肩负着众生的期望，走稳的根本保障就是学好法。在邪恶猖獗时，我们还要用强大的正念主动解体邪恶与无形之中，清除邪恶对同修和我们自身的迫害。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而这个能力就来自于法中。学好法，发好正念，真的不会耽误我们该做的工作。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说说集体学法讨论后的改进。看了明慧周刊6月17日海外大法弟子文章《说说集体学法讨论》一文后，很受触动。针对我们学法中的实际，看到了不足，我们同样存在学法中途停下来定点发正念的情况，而且到了规定时间，一讲没学完就停在某段，下次学法再接着学。通过在法上认识，我们感到这种做法是不严肃的，走形式，不注重实效。学法中途停下来定点发正念，就会造成不能安心学法，总看表，心没有完全在法上。师父在讲法时从来没有中断过，一连讲法数小时，连水都不喝，在没有讲完一讲时，还要征求主办方同意能不能再延长点时间。我们学法怎么那么随便呢？因此我们将发正念放在学法后的正点上，而且规定以后学法中不能喝水，每次必须学完一讲，如果学不完就延长时间。这样做以后，我们发现学法时专心了，而且学法时间集中后，同一讲所用的时间也较以前缩短了。每次完整的学一讲，也克服了下次学法不易记住学到哪儿的问题，使学法和发正念都得到了保证。以前正学的专心时，有人就说该发正念了，突然被打断，结果发完正念不知道念到哪儿了，该水念了，耽误了时间和影响学法效果。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对某段法不明白的问题，一般不用每次学法必须切磋。有学法小组规定几点学法，几点一到不管学到哪儿，大家都停下来切磋，下次再接着学。其实在初期学法，是由于有新的学员对法认识不上去的问题，大家在一起切磋，帮助新学员提高对法的认识。而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得法十几年的老弟子，对法的认识理解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真正需要大家帮助时，都会在法上悟。现在学法是要求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按照法去做的问题，一思一念都在法上，走正正法路。对于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做三件事效果的情况，个人认为也应该静下心来完整的学好法，然后再讨论，学好法才能讨论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战胜睡魔再精进》。很长时间了，早上起不来，早上3:50开始的晨练成了我修炼中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关，不知有多少次按下决心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但是有时一听到闹钟响就迷糊过去了，有时睡的闹钟响也听不见了，一直要拖到4-5点才起床练功，练完功还困就又接着睡，成天昏昏沉沉的，不知有多少时间耗费在床上。看到交流文章上同修的体会，有的同修工作之余还要做好三件事，还分担了几个正式法的项目，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有的干脆晚上不睡觉了，利用通宵的时间来学法，第二天白天照样精神饱满。我内心很受触动，为什么同修一部大法差异却这么大？我静下心来找找自己，挖挖自己的根，发现了以下方面的问题。一，固守后天形成的常人观念，把睡觉的时间长短当成是否休息好了的标准，为自己的安逸心找借口。由于长期被这种观念支配，就造成了只要早起练功，若事后不补睡，就整天没精神的假象。二，理不清，没有从法上认识法。师尊早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我告诉大家，我怎么传的这个功，你们怎么照着去做，保证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进心不够。当然了，说老学员那个状态，这个是有严格区分的，但是没达到那个状态，自己以那个借口也就不出去了，可不对。修炼修自己，糊弄别人就是糊弄自己。师尊在法中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可是我在潜意识中却怕练功起床太早了会影响休息，信师信法不够，没有学好法，对法理认识不清。三，惰性，不想吃苦，贪图安逸心等等人心作梗，精进实修的意志不够，在过关时不能用大法修炼者的正念正确对待问题，一发困就要睡觉，跟着困魔走，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有时还睡懒觉，混同常人，精神状态却不好。看到这些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我感到十分羞愧。师尊以巨大的承受延续时间，期盼着我们作证修好，期盼着我们更精进，可是我们却陷在自我的这些观念中不精进，让师父操心。我决心突破这一关，我与家人同修相互鼓励，练功是最好的事情，比任何休息方式都好，平时有时要午睡一会儿，现在我改为练第一套功法，早上也按时起来参加晨练，练完功后有点困，又加练第三套功法，效果很好。写稿子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我学完法又接着写稿子，写了2天，期间也有困魔干扰，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往床上一躺，实在很困就练功。写稿的第一天晚上，我忍不住又在床上躺了一下，一会儿迷梦中感到师父在我身边帮我加持，连续2次，我赶紧爬起来写稿，师父在鼓励我呢，我相信我会做好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一定要重视效果。看到明慧周刊439期中破除洗脑班的心得一文后，很有感触。我是一个老学员，修炼多年，三件事也在做，但不精进，尤其对发正念不够重视，觉得自己天目也看不见，身体也没有什么感觉，就不是很重视。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也发不全，有时还忘了。发正念时精神不集中，使效果大打折扣。最近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态，右腿疼得厉害，甚至影响到了出去讲真相。我意识到是邪恶的干扰，也向内找自己的漏在哪里，也加强了学法，但对发正念的事情还是没有重视。师父法身看我不悟，于是安排了一个同修来我家。这个同修有一年没有联系了，那天突然来我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就建议我增加发正念的时间，纠正我发正念的姿势，还和我一起发正念。有一天他早晨7点多来我家，我们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共发了12次正念，每一整点发20分钟，发完后就读转法轮，一共读了5讲。后来我自己又发了4次，我从来没有一天发过这么多次正念。当天我的腿就不疼了，身体很轻松。这位同修的天目是开着的，能看见。他说我在发正念结印时有手松开了的时候，还有发正念精神不集中倒手的时候，那些黑色物质不但没有清除，还压着我的手，竭力影响我发正念的效果。而且在我迷糊的时候，他看到我的上眼皮下眼皮上都是黑黑的物质，这时他就会提醒我睁开眼，在我睁眼的一瞬间，那些黑色物质马上就被清除了。所以他建议我在感到迷糊的时候，不妨睁着眼睛发正念。另外同修还看见，在我发正念时，师父的法身在旁边往一个本子上记录我发正念的情况。当然这只是同修在他当前的层次中看到的显现形式，宇宙中的真相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修炼过程中还没有开工开悟的人，看到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局部表现形式。通过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很大，师父曾讲过，全球大法弟子都能集中精力同时发5分钟正念的话，邪恶就会全灭的法理。但是我自己到底做得如何呢？都说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可这样一再拖延的最后，不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标准吗？所以写出这个体会，一方面督促自己要精进，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一下和我有相同问题的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的效果，发正念要真正起到作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正念强。我们住的地区离市里较远，是单位住宅小区，城市乡村交界的地方。720以前，我们这儿也有练功店，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身心健康非常开心。但随着江氏一伙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我们几个同修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我也被邪恶的610作为所谓重点劳教了1年。在这1年当中，除了每天做奴工13至14小时，还要面对各种精神迫害。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特别是对新经文看得很少，对正法弟子的理念认识不清，似是而非，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认为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这是在还业，所以逆来顺受，背离了法，也走了弯路，给自己的修炼抹上了污点。回来后虽然也没有放下学法练功，但是精神上一直处于迷茫当中，也不愿意接触其他的同修，还有很重的怕心，怕再次被迫害，怕家人受连累。但是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久当地有一位老同修给我送来了新经文，还有明慧周刊，通过看了这些资料，自己也理智起来， 渐渐找到了回归的正路，明白了正法弟子的责任，想要弥补过错，知道一定听师父的话，信师信法，做好三件事，在实践法理的同时修炼自己，救度世人，建立自己的威德，一定要对自己对众生负责。成立学法小组，我们生活在常人中，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难免被常人心所带动，所以我们几个同修同时产生了重新集体学法的想法。一商量，每周一三五晚上集体学法，还能集体发正念，通过集体学法，大家的心性提高得很快，也随着很快，我们地区的政法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路边的电线杆上，楼洞子里到处贴满了真相不干胶和印章字，真相资料发放量也大了，像是人劝三退的也做了不少。集体学法整体升华，通过集体学法与交流实践，我们的怕心越来越少，从发资料两手发抖到自然的和人们面对面的讲真相发资料，买东西都用真相币，这都是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切磋互相鼓励做到的，也去掉了常人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理念，按师父的要求在这一方就要救度这一方的众生。除了学法，大家还能在一起切磋当地三退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互相弥补不足，及时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打开众生的心结，因此也有多次讲真相才三退的。在菜市场、公交车上走路碰到的人，走亲串友都讲，有的即便当时退不了，也让他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为以后同修三退打下基础。大家是一个整体，大家都走正了，三件事做好了，干扰就小。我自己就有一次讲真相遇到了危险，因为正念足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转危为安。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位老年同修甲，虽然年近七十，但是正念很强，大法的工作做得很多很认真，是我们当地的协调人，曾被公安绑架要送劳教，因为劳教所查体血压过高没有送成，当时正念强，在师父的保护下回了家，邪恶还不放过他，要找他令他配合调查。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商量，在那段时间集体为他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他当时感到周围的能量很强，邪恶没达到目的，他顺利地回了家。即便这样，他始终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他不顾家人的阻力，来回往返于资料点，给同修们拿来了每期的明慧周刊、真相光盘、不干胶粘贴、大法护身符等等，为我们一地区正法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自己的未来树立了威德。同修乙是一位58岁的女大法弟子，因身体有病走入修炼的，虽然是新学员，得法才几年，但比较精进，原来的病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练静功一个小时也能双盘下来，对法理也比较清楚，通过集体学法很快去了怕心，自己也能单独发资料做三退了。同修丙也是位58岁的女大法弟子，是少数民族，得法后很厉害的类风湿病也好了，他深信师父信大法，虽然家庭负担很重，也能坚持集体学法做大法的事，也很努力，经常在住宅和老家少数民族庄里发资料讲真相做三退，也退了很多人。再有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也随着集体学法去掉了很多怕心，自己单独也敢到处讲真相做三退了。我们所有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在法中心性升华得很快，特别是我们对当地邪党政府官员发资料讲真相，有效地抑制了邪恶，使他们即使不三退，但也了解了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功是受迫害的，不再配合公安干坏事，从而保证了我们这一地区政法的顺利进行。 当地居民都说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了，并不断有新入门的。除此之外，我们有时也两人一组或一个人去附近的村庄，贴真相不干胶，把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的印章，走哪里印哪里，在村子里发资料，做三退当面发护身符，很少有反对的。有些年龄大些的老人，当接到大法护身符，都高兴地说谢谢，有的还要我们去他家喝水。这些人特别让我们感动，心想我们的事没白做，这也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多救人，纪念师父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在世界法轮大法纪念日期间，我们学法小组大家商定，我们不用任何常人的形式来纪念，唯有精进以报师恩，只有多讲真相多救人是师父所期盼的。我们全体同修两人一组去附近一个大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一上午，纪念师父的生日和大法弘传18周年。我们的身心都沐浴在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之中，珍惜圆融大法的修炼形式。我们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带动了大家心性整体修炼的升华，有时也有矛盾，但通过学法向内找就解决了，所以大法工作协调的也不错。但还有许多人心要去，有时还做不到完全为别人着想，这些通过集体学法会越来越好，越到最后越要注意安全，清醒理智地做好三件事，走正修炼的路。在此也希望那些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们，赶快走出个人修炼的小圈子，圆融大法的修炼形式，不要错过了整体修炼升华的大好机会。我们能够走过来走到今天，除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苦度，也应感谢明慧网所有的同修，他们每天巨大的付出，使多少掉队的同修跟上了正法的进程，让多少常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甚至得了法。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慈悲的师父，谢谢明慧网的全体同修，谢谢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同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心语的文章，我弟营救同修的正面经历。去年我弟同修被邪恶绑架，随后被邪恶之徒进行抢劫，中共几个单位的邪恶之徒动用了100多人、10几辆车，恐怖气氛造得好像非常大，财产物品损失也很大。因为被绑架的大多是协调人员，在同修之间影响也很大，表现上好像是动了我们的筋骨，处于半瘫痪状态，邪恶乐得够呛。然而我们其余的大法弟子没有动心。下午4-5点，同修被邪恶绑架，不到7点，明慧网曝光迫害，海内外都有同修发正念支援，市里的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支援，本县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大家加强正念，无论我们的同修有漏无漏，都不许你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是修大法的，我们是李洪志的弟子，我们有师父在管，我们在修炼中有不足，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谁敢动，谁就犯下了干扰师父正法的弥天大罪，他敢干扰师父的安排，就必须立即销毁。正念加持里面的同修正念正行，里外合一解体盘踞在我县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 无论有什么好消息坏消息都不动念，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那个正念之场压得邪恶没有喘气的机会。拘留所的警察说国宝没有动静，半个月准放人，大家都不动心。第十四天，国宝警察把几名同修转到了看守所，大家都不被表面的假象所动。大多数同修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农村下地干活，每个整点都停下来休息发正念，既符合常人的状态，又大量的解体了邪恶。真相标语传单，粘贴真相传单，给行恶者写信，大大的震慑了邪恶。邪恶是怕曝光的，直到同修全部回家。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法上成熟了许多。事情过后，我们又成功地召开了全县的首次向内找的集体交流会，是分片召开的，大家通过集体交流又有进一步的提高。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告诉民众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昨天上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拿回一份学校让学生都签订的拒绝邪教签约承诺书，学生家长都得签名，这个副本是教学校存留的，明眼一看非常明确，就是针对法轮功的，但是却用邪教两字替代。不管这个文件是教育系统搞的还是公安系统搞的，都是为了全面洗脑毒害孩子。问题是为什么邪党用这两个字替代，而且不会使人联想到别的门派呢？更不会让人想到是指中共邪党自己呢？这当然是因为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但回顾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邪教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讲清楚，在思想中没有彻底否定，清除邪党强加给我们的诬陷。邪教两字强加给法轮功，是邪恶之首江泽民干的。众所共知，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26日在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这是个人和媒体的表述，没有法律依据，是非法的诽谤。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宣布了14种宗教为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这些和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法轮大法是正法，与邪教毫不相干，凭什么两者认同替代？我们内心认同程度会影响到常人的认同。如果我们认为邪教一词与我们无关，说的邪教是中共，九评共产党中的中共邪教本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或是泛指上面14种教派，我们还有联想吗？绝不会。但是这方面真相讲的不足，让邪党钻了空子。近几年来，邪党表面不宣传，不声张迫害法轮功，而是用普遍让人厌恶的邪教两字所替代，迫害变本加厉，但却蒙蔽了常人，好像邪党不怎么迫害了，这无形中增加了讲真相的难度。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中共邪教的本质让常人都知道，让大陆民众都知道中共才是邪教，彻底解体党文化，不能让邪教这个帽子由着邪党随便指认，不让邪党贼喊捉贼的伎俩得逞。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小明的文章，不要辜负众生千万年的等待。我原住在黑龙江，2001年随着女儿来到吉林常住，根本就没有熟人，也没有亲戚朋友，面对的都是陌生人。我把这些年讲真相遇到的就像亲朋好友一样的有缘人得救的故事谈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分享。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或者还在犹豫中的同修，赶快下定决心走出来吧，让众生期盼的眼神变为平安、幸福、满意、微笑的目光。 读同修的交流文章，那期盼的眼神一文，我深有同感。在六年来的面对面讲真相中，我真的确确实实遇到了这种场面，也亲身实践了那种感受。有时激动的泪花难抑，夺眶而出，从心灵深处收到的震撼，自然地产生一种我必须出去讲真相，去救人，多救人，一定按照师尊的教诲去做，也真正体悟到了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要用自己在佛法修炼中同化真善人，融于法中修出的善，巨大的慈悲能量去救度世人。我们学法小组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是采用分散讲与集体配合集中讲真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此项工程，平时星期一至星期五，每个人自己找时间，上午早晨抽时间出去讲，下午大家集体学法，每个星期日，小组集体配合，两人三人一组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去讲真相。如有特殊情况，比如市里有什么大型活动、商品展销、大型表演、庆祝活动等等，人流较多时就天天上午出去讲，集体配合共同圆融。近六年来都是这样做的，严寒酷暑，风雨不误，一年四季没有间断过，效果非常好，每星期都能劝退100多人。一再道谢的民政局退休领导，去年冬季有一个星期日，大家去一个大超市讲真相，我和一位同修一组，商场人流很多，我俩在卖锅碗瓢盆厨房用具货架前刚讲完三退几个人，转身回头时，有一位1米8左右高的男士长者，70多岁，面带笑容向我点头走来。这时我马上微笑着迎上前和他打招呼，他说他认识我，我顺着他的话题说一句，可能年轻时工作中打过交道吧，现在都60-70岁了，你的记忆力真好啊。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我知道这一定是前世的缘分所致。经过交谈，他是民政局退休领导，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讲天象变化、人的道德底线的低下、社会败坏等等，他很顺利地退出协党组织，分别时握着我的手一再道谢，看得出得救后的生命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与高兴。我也深知这是师父的安排，大法的威力。交谈中我知道他是搞民政的，我是搞建筑设计的，又是跨省的，没有任何联系，哪来的认识呢？所以我顺着他的执着讲就很顺利，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二，92岁的将官。还有一次，大约是今年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我们结伴到新开业的一个大商场去讲真相。我和同修走进商场，人特别多，我正寻觅有缘人时，看见对面人群中离我10米远处有个老太太微笑着向我招手，我赶紧拨开人流向她挥手走过去。老太太干净利落，穿件浅灰色绒衣，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说话清晰，一下就把我抱住了。第一句话说的是，一见如故，我可找到你了。同修还以为我俩认识呢，其实根本不认识。周围柜台前服务员的目光也都投向我俩，看那眼神的表情，好像说看那对老姐妹相逢的喜悦一定是多年未见了。交谈中他一直拽着我的胳膊，好像怕我跑掉似的。他告诉我他是偷着出来的，因他92岁了，看上去70多岁，孩子们不叫他自己出来，今天是在他们做家务活没注意，老人自己偷偷溜出来的。他是个老军人，参加过多次战争，朝鲜战场也去过，他说他是个幸存者，军衔很多，将官级别。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我说现在部队也变了，到处去捞钱，吃喝嫖赌，泡小姐，打麻将成风，都败坏了，玩弄权术，花钱晋升，买官出手就是20-30万或者几10万元，这些他都认同。他说某某党真的要完蛋了，我给他讲邪党坏事干尽，天怒人怨，天要灭他呀，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好处， 在讲的过程中，他激动地拥抱我两次，很愉快地退出协党的组织。这时他紧紧地抱住我说，谢谢小妹呀。我说，你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快救人，多救人。我看他那激动的泪花夺眶而出，这时我的眼里也装满了泪水，看东西模糊了。我把头转向右侧，泪珠刷一下掉在衣袖上。我说，姐姐回去吧，咱唠了很长时间了，不要叫孩子们惦念。老人说，我找到你了，我是该回去了。我把他送出商场的门外，他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向我挥手。我说，永生，姐姐多保重。永生是给他起的化名三退。他回我一句，小妹，我们还会见面的。我目送他远去的背影一直消失在人群中。我在写这段回忆时，泪水还在不断地往下流。我在思考，同修啊，快突破自我吧，放下旧的观念，隔断私自怕自的缠绕，走师父安排的路是最安全的，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抓紧这瞬间即逝的短暂的最后时间去救度众生吧，越快越好。三，五个老太太的笑。再举一例，在五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我们小组六个同修到公园附近的一个大广场讲真相，刚一到就看见有五个妇女在花池台上，心想人太多，一起不好讲，若有一个不退会影响其他人。我们当时只是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不好的因素，清理他们背后不好的因素，让他们的生命早日接触真相，决定三退就走过去了。讲了讲一大圈，快到中午了，那天大概讲有70多人吧，准备回家往回走时，这几个人还在那儿坐着，心想这些人一定等着得救呢。我刚走到他们面前时，其中一个穿红上衣的老太太手指着我说，看那白头发老太太穿得多漂亮。我马上和她打招呼，我说，这里就咱俩时尚很美呀。她向我招手，我们几个同修都过去了，我坐在穿红上衣的老姐妹身旁，一谈我俩同岁，都是73岁，我们几个同修一对一的讲真相，结果这五个人都顺利地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三个曾是党员，又有五个生命得救了，而且一再向我们道谢。临走时他们还说没唠够，我说，那我就送您一句话吧，我祝各位姐妹晚年安康，做一个有福有禄有寿的幸福人。他们都哈哈大笑说，好啊好，边笑边挥手致谢。其中一个喊一声，祝你们也同样。这样的故事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讲真相也是磨练自己的过程，如欢喜心、依赖心、怕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渐渐得到归正，整体意识越来越强，真正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只要我们有救度众生这颗心，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亮，越走越好，越走越顺畅。开始可能不敢讲，不会讲，只要你开口讲，就会越讲越敢讲，越讲越会讲，越讲智慧越多。有矛盾记住一定向内照，及时归正自己，有问题主动圆融，整体配合，边讲边总结经验，修正不足就会做好。师父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救人的紧迫性，同修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还要尽到我们的责任，行动上一定努力去完成，不要辜负众生千万年的等待，等待我们去救度，走出来吧。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难的是放不下私心，放不下自我呀。只要心系众生，只要有想救人的这颗心，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会做好，因为我们有师父，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路同行，时刻都在帮我们呢。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厦门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 我是厦门市本地大法弟子。2005年，我在外地工作，一次在网上聊天时，偶然得到了突破封锁的软件，才知道了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缺少经验，没有考虑安全因素，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厦门。从这次被迫害的经历中，我知道了讲真相是不能冲动的。我在被迫离开单位出走的过程中，有强烈慌张的人心，没有想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后来自己加强学法和保持高密度的发正念，回到厦门后没有被继续干扰，自己以法为师，在做好三件事中实修。刚开始我不会做资料，都是利用工作的机会面对面讲真相，所以很受局限。后来联系到了以前的同修，学会了刻录光盘，于是开始自己制作真相光盘，然后利用工作的机会去发放光盘。同修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弥补不足，互相促进，达到整体提高的作用。比如在联系到同修前，我就不会用刻录机做真相资料，想都没想过，而且总是感觉刻录光盘是很复杂的技术工作，自己不可能搞定的。后来经过同修指教后，才明白原来刻录光盘很简单的，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呀。从而悟到，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自己感觉有困难的事，不能事先给自己扣帽否定，要修去这颗心，要积极努力的去做才对。修去这颗心后，我在刻录九瓶光盘时就体现出来自己能力提高了。从网上下载了九瓶视频文件后，要把 VCD 格式的视频文件压缩在一张 DVD 光盘上。当我排好版用软件合并时，问题出现了。软件提示 VCD 格式的视频文件不符合技术要求，不能合并。我当时想，这可怎么办呢？从明慧网下载技术指导文章，如何把九瓶光盘刻在一张 DVD 光盘上，里面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呀。可又一想，我不能有障碍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要去想办法解决它才对。我充分利用搜索网站，开始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经过努力，我自己解决了视频软件编辑上的问题，顺利地完成了九瓶 DVD 光盘的制作。所以我体会到，修炼人做事时的一念之差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最近一次，我中午从单位提前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车站等车，没有公交车，这时过来一辆出租车，我当时没想坐，因单位离家较近。后来想，包里还有一盘2009年神韵光盘呢，还是坐吧，可以讲真相，救度这个出租车司机，于是就坐了。在车上经过与司机聊天，然后说告诉他一个新闻，就讲了三退已经有7000多万了，现在的天象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我劝司机三退，他同意了。我还没开始讲大法真相呢，司机反而给我讲共产邪党陷害大法的真相，说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这时快到家了，忽然看见车里有两个摄像头，一个对着我司机旁边的位置，一个是对着后座的。当时我产生了很大的怕心，心想这下完了，全被录像了。当时上车的时候没注意到有摄像头，为了安全，我没让司机在家附近停车，而是开到了另一个小区后才下车。下车后我一直在想，劝三退被录像了，这可麻烦了。这时又一想，不对，要正念清除邪恶。过后的一个星期，我都高密度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没有出现安全问题。这也说明，我们如果时刻都能保持强大无比的正念，讲真相时尽力把安全措施做到位，是不会让邪恶因素有机可乘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法弟子是来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被迫害的，那是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被师尊承认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要时刻正念否定邪恶因素的迫害和干扰。我们自己制作真相光盘，散发到固定公共场所和移动公共场所。固定公共场所有商店、医院、学校、公园、写字楼等。移动公共场所有火车、公共汽车、 出租车、面的、摩的等，神用光盘，我是面对面发放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种讲真相的方式，如制作真相人民币，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个人用 email、手机号发到明慧网，请海外大法弟子发邮件讲真相，邮寄真相信件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等综合运用。在安全上要注意自己的手机和家里的固定电话安全。在家里给亲人和朋友讲真相时，最好断开电话线连接，手机要电池分离，安全的措施一定要尽可能的做到位。在外讲真相时，手机要电池分离。有个同修被绑架，就是手机被跟踪造成的，损失很大。在发正念上，不要忽略了对您所在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办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同修的被迫害都与这些邪党单位有关。还有就是平时看到碰到公安的警车不要放过，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因为这是邪恶的常用工具。最近经同事介绍，我有幸联系到了一位大法弟子，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缘，建立起学法小组，互相勉励，共同精进，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讲清基本真相很重要。一天散步时，在路旁遇到一对夫妇，一问得知，男的以前在部队入过党，女的入过团。于是我围绕着退党保平安的话题劝他们三退，讲了一会儿，他们都答应退出了。最后谈到法轮功时，他很是感慨地说，说实话，法轮功好，在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上，法轮功的圣洁和纯正给人一种信心和力量，我感到与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真放心真踏实。说到这里，他似乎有某种遗憾，说，哎，当初你们要不去围攻中南海的话，共产党就不会这么镇压了。话已至此，我一听还是对425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听信了电视上所说的那一套，把其中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于是我把425事件的直接起因，即天津某杂志社捏造事实，诬陷和攻击法轮功，学员前去澄清事实，反遭警察殴打和抓捕，在警察授意下，这才导致了425事件的发生。说到这里，我又进一步延伸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425事件是99年发生的，可是对法轮功的发难和打压早在96年甚至更早就发生了。接着我把96年发生的光明日报事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的书籍，以及此后先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再秘密罗织罪状，并肆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违法行为等经过讲给了他们。他们听后才恍然大悟似的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几年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感到一说425，有的人还是只知万人上访的事，而对引发事件的一系列的原因以及前后整个脉络的发展过程等等，还是缺乏足够详细的了解的。这种状况其实也不仅表现在425事件，像自焚事件还有其他一些法轮功的基本情况，认识起来有的人至今还是比较片面或模糊的，从而导致了对法轮功的某些偏见，自己也在承受着各种谎言的毒害。这就需要我们讲真相时不要忽视了这些人们早有所闻但又了解不够的基本真相。对此，师父在讲法中也明确要求我们，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因为有很多人对法轮功的不了解还是从最基本上不认识，所以这是将来永远都要讲的。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当然经过同修几年的努力，明白真相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毕竟现在邪党的谎言还在继续，还在不断充斥在教科书、宣传栏、邪恶标语等各个角落里，散发着邪恶的因素，谎言的重复和蔓延还在不停地毒害着世人。因此要从根本上清除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让人们全面了解真相，正面认识法轮功，以更多的救度世人，
我们就要持之以恒地把基本真相讲清。因此建议同修在编排真相资料时，不要忽视了这些基本内容，不要觉得这是简单的重复，做过几期就不做了。因为许多人不一定每期都能看到我们的真相资料。为了能更好地讲清真相，再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编辑资料要注重经典品牌的效应。真相资料贵在精专，所以要逐渐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正式法中才能形成合力，才更有利于我们的整体协调和讲真相救人。正如师父勉励我们的，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段时间从同修交流和人们的反馈情况来看，感到目前明慧刊登的小册子、真言、百姓等通版资料还是很经典和精炼的。本地传单曝光邪恶、制止迫害，再配上明慧网的通版期刊小册子，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做到了有机的圆融和互补，真可谓相得益彰。在此也希望我们同修静往一处时，及时把一些好的想法和建议反馈给明慧，使经典资料的内容更加丰富精彩，形式上更趋喜闻乐见。得益于明慧通版的精品资料，现在我弟同修在编辑小册子方面没特殊要做的，一般不再另起炉灶了。这样不仅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使得我们更有精力投入到其他正式版的项目中去。讲真相救人急，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金镜要旨二，路。住师正法中，同修相互交流和圆融，配合整体，在继续做好三件事上，都在坚实地走着自己修炼的路，精进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 祝您晚安。